I'm Sandra, and I'm just the professional your small business was looking for. But you didn't hire me because you didn't use LinkedIn Jobs. LinkedIn has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including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look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 like me.
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if you're not looking on LinkedIn, you'll miss out on great candidates, like Sandra. Start hiring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以下节目包含成人内容，请在家长指引下收听。欢迎收听文化土豆，我是伊康糯米。今天是我们的调戏栏目，我们聊俄罗斯剧作家契诃夫啊，这是官方的发音 Anton Chekhov， 1903年完成，1904年是在他生命的末年，在莫斯科这个 Moscow Arts 剧院由斯坦尼导演第一次上演的这个樱桃园 The Cherry Orchard， 我们看了两个版本，反正都在 B 站上的，待会儿再介绍。欢迎从深圳连线的 Gigi。
嗯，大家好。
方照这周有点病毒感冒，好长时间都没有好，我们等了他好几天，最后决定单独，
等不下去了，
对，等不下去。但是在旁边的方照他很生气我们没有找他录，所以他的那个气场导致我们第一次录音的时候录音我忘记按录音的按钮了，这是我和吉吉第二次尝试录音。 OK， 那我们就长话短说，我先简单的讲一讲我为什么选樱桃园。第一是这部剧我以前知道它的故事是关于房地产开发和变卖家产的，然后因为我是学经济的嘛，所以我往往都还是对，我们知道就是契诃夫的很多他的故事都是跟这个社会的大变迁、经济的大变迁，然后经济转型，然后人物要在经济转型中找到自己新的位置，可能这些有一点关系，或者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有关系，所以我对他的话题本身是感兴趣的。那请Gigi介绍一下这部剧，我们其实尝试看了有两个版本对吧，你能简单的讲讲。
对对，我们第一个看的版本是04年林兆华导演的樱桃园。那林兆华就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应该可能是现在最著名的导演，他年纪也是比较大，他在国外也是很出名的，因为他是1936年
留法，
然后现在我们
谁知道留不留，他是留法的吗？
不是，他跟高行健是好朋友，他没有合作过。
嗯，
对。然后他就是林兆华，是他没有留，他是央戏的。然后他就是很多我们现在看的那种很经典的，像茶馆啊，什么北京人啊，都是他什么的建筑大师，就是易卜生的建筑大师，都是他做导演的。
他就是和那个什么焦什么，那个叫什么，就方照会要笑死，我们不提这个。 OK，
对，给删掉卡掉，叫做
举座桥，不知道。 OK， 删掉卡掉。 OK， 好，
卡掉。然后另外一个版本呢，哦，这是04年的，有一个可以说是卖点，是有这张鲁一演那个学生皮夹，因为他现在不是有什么红色那套电视剧，他不是男主之一嘛，
焦菊隐那个人的名字叫，
另外一个版本呢，就是因为是在 B 站收樱桃园会第一个出现的的 match， 这是2021年，就是今年夏天在法国亚维农戏剧节的主台大戏。
我推荐大家看这个版本，质量
是有一个我觉得其实两个版本都值得看，因为看中文的虽然说因为年代比较久远，就是视频的品质非常一般，但是可以听得懂，你看什么看不见，可以就是当它广播剧来听，就是这个内容会比较深刻一点。然后这个法文版的有中英字幕，或者是有中文字幕，有没有英文忘了，
没有英文，
还是法文的，
有，
是有中文字幕。然后但是它这个就是那种什么 4K 高清的，就是非常那个画面非常非常清晰的，所以这个版本是也是挺值得看的。因为亚维农或者是阿维尼翁艺术节在国内也是蛮出名的，是一个 二战之后1947年开始的一个艺术节，然后是有一个法国的导演叫 Jean Villeneuve， 他也是一个演员，去创办的。然后他是分了两组，两个部分，跟那个爱丁堡有点像，就是一边就是有官方的艺术节，就是有法国的政府或者这个城市出钱请你过来演出，全包这个差旅费。然后另外一边呢，就是全世界不同的大小的艺团，就是话剧剧团自己给钱，掏钱过去找地方去演出。
嗯哼，
所以这个是大概是从60年代开始，看66年的时候开始，所以就是当每年7月份这个
应该也是，你不是说47年吗？之前，
47年是这个官方节的开始。但是这个
是，
但是现在更出名的这个非官方的部分是从60年代开始的，66年。然后就是7月中旬嘛，就是法国南部夏天，大家去那个 Provence 去看那个什么花，那个薰衣草，薰衣草开花的时候，就可以路过去看看戏。
然后阿维农另外一个很出名的就是毕加索的名画。阿维农的女孩、女人、妓女，反正管你怎么翻译，她的那个就是那些人就是阿维农的少女。
然后这个亚维农的那个阿维农的这个官方的艺术节这个部分，就是都是那种高级大戏，都是在这个古城，一个中古世纪十几世纪的一个古城的教皇宫里面演出。他只是在教皇宫殿的一个类似广场，一个露天的地方搭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台，然后放了非常人非常多，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应该就是过千，就是可能差不多有1000多2000人的一个横向发展的一个舞台。
其实那个叫什么平遥电影节也有一个这个露天的舞台的，就是大家看那个投影，
这是露天看电影。
对，
哦，那挺好。那10月份会不会冷啊？
超级冷，哆嗦的。
对，然后就是这个舞台的背景，如果你看那个视频的时候，就很明显，就是这个教皇宫的一面墙，你会看到有很多很多窗，然后看到它不同年代的，因为它都是石头建筑，你看到不同年代它建上去或者是加上去或者改建的那个建筑痕迹。然后它也会用这面墙里面的门门洞洞来作为这个舞台的进出口，所以就是你不看它内容，你看着那面墙，我觉得还是看得挺快乐的。
就有点像你上
蛮多，
你刚才
蛮多看点，
你刚才说特别像长城脚下的迷笛音乐节这样的一个
对对对对对对，
这样一个感觉。然后因为方照不在，我们也没有能力补充这个历史知识，但是阿维农会有一个教皇宫，就是因为天主教在某一个古时候的一个时候应该是出现了真假孙悟空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个时候在应该是罗马的这个教皇跑到了阿维农去，但是
躲了一会儿。
对，但那
对，这个地方也是在法国革命的时候，就是18世纪，就是被这个教皇这块地也被法国人收回去了
啊。那肯定，
之前其实一直都是属于这个教皇的，不是属于法国国家的，或者是当地的那个贵族。
OK， 然后我们第一次录音的时候提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们这次就省略了，就是说你说是这个戏剧节的首演的。
哦，对对对，就是，
我觉得可以提一下那个剧。
对，其实这个戏剧节第一就是这个我们这个戏剧节的创办人 Jean Villeneuve， 他是1945年的时候被这个城市的人请去导一套英国诗人这个 T.S. Eliot
艾略特
的话剧，叫教堂谋杀案。那这个是讲英国12世纪的一个圣人 Thomas of Becket， 他就是立在这个政治跟这个宗教的那个斗争的中心，然后在教堂里面被人谋杀了，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那当然你在一个跟教皇相关的一个他的皇宫里面，你去讲一套这种宗教政治剧， 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因为你很难得在这种比较神圣的地方可以看到这种内容。
嗯，
但是他好像当年是没，就是没有接这个案子，然后是过了两年之后，就是他就是做了三套戏，
嗯，
然后说后来就发展成为这个亚维农这个
戏剧
节。
嗯，
但是其实背后也有一个背景，这因为二战的时候在欧洲，就是英国人在欧洲，德国人在欧洲，就是这个整个欧洲都是非常萧条，然后就是环境也是造得很烂，
嗯，
所以有很多不同国家都会有不同的艺术项目去就是提高人们的士气吧。因为比如说英国我们知道的那个皇家节日剧场 Royal Festival Hall 也是这个伦敦重就是二战后重建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些英国皇家剧场，现在我们知道的英国最出名的那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在那个年代产生的。
嗯，
就是法国也是有类似的一段历史，
因为二战把欧洲给炸光了嘛，所以你去数每一个行业的什么事情都是二战后重新修的啊，然后
都有一个复兴，但是它就是比较官方跟比较就是有组织的复兴，因为之前的话政府是不会去资助艺术，但是就是我会其实那段时候就是我们现在就是所谓政府资助的就是乐团啊剧团啊，
嗯，
什么歌剧院啊剧场啊，很多都是因为那个年代规范化了。
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我们才有这么多就是可以看的戏，啊，
其实我在想在欧洲大陆是不是因为马绍尔计划的钱太多他们才有钱去花在这个上面。补充一两个点， T.S. Eliot是美国人吧，但是对他确实大部分时间生活在英国。
时间在英国。
对对
对，
所以
他是美国。
我们就把他啊，然后Thomas Beckett 这个人我觉得找时间可以另外的时间录这部剧，因为这个人实在是很太神奇，然后其实最后他死了以后就成了一个就是有很多邪教吧，很多 cult。就是包括在法国啊西班牙，就是在欧洲大陆有很多他的追随者都会觉得他有治病的那个奇异功能，所以会去信奉他崇拜他来治病啊。所以我在
所以就有 Canterbury， 这是那种就是 Canterbury Tales 的那种，就是
对对对，
都是
坎特伯雷的这个就是乔叟的这个长篇故事，
因为他就是在坎特伯雷里面被人家捅死的，
所以 The Canterbury Tales 讲的就是一群 pilgrims， 一群就是人去那边。
因为 Canterbury Tales 稍稍比它厚一点点吧，那个是13、14世纪，
我觉得肯定是在它之后讲的就是去它的，
对对对，
讲的就是去朝圣的这么一件事情。然后我简单的讲一讲这个故事。樱桃园有一个法国导演曾经说这是一部四幕的剧，第一幕就是樱桃园可能要被卖掉了，第二幕讲的是樱桃园马上就要被卖掉了，第三幕讲的是樱桃园被卖掉了，然后第四幕是樱桃园已经被卖掉了。那女主角叫柳包夫的这个女主角，在我们看的法国这个版本里是 Isabelle Huppert 演的，这个她是一个千金小姐，然后呢有一个女儿，一个养女，一个小儿子，可是五年前小儿子溺水死掉了，然后在这个痛苦或者是种种其他原因之下，她就离开了俄罗斯去了巴黎，然后在巴黎谈恋爱昏天黑地啊，就是莺歌燕舞啊，就是活了五年，然后家里人这个留下了他的，我不知道是他哥哥还是弟弟，他的 brother 还在看家，以及一大群就是一个贵族家庭会有的什么各种保姆啊，各种司机啊，什么什么老师啊，仆人啊，一大堆。那五年后，他们去把这个女主人从巴黎给接回来，然后其实是因为家里马上法院要拍卖他们的这个樱桃园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有讲，我们没有讲，但是大家可以去听我们聊凡尼亚舅舅的时候有整个介绍剧作家的生平和他的年代，所以 以及我们聊很多俄罗斯文学的时候都知道，俄罗斯十九世纪应该是六十年代农奴解放之后，社会发生了非常大的啊，就是百年未见之大变革。然后很多在这部故事里的男主角叫罗巴辛，他的父亲就是在这个樱桃园这个庄园的一个农奴，然后他当然获得解放以后，他自己成为了一个做生意的人，然后甚至成为了一个土豪，但是和这家人还保持了蛮好的关系。他就来给柳包夫出主意，就是说你可以把你的樱桃园变成一个度假村，然后城里的中产他们是会来租或者买你在这边修的别墅的，那这样你可以完全给他算了一笔账，你可以过很好的生活，但是有可能是要把一部分的园子移平来修房子。但是他也同时有说，当你这个生意做好了以后，你还可以再种新的樱桃园嘛，这个没有关系。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家就特别磨磨唧唧的没有做这件事情，导致最后法院拍卖，那买下了这个樱桃园的人就是罗巴辛这个人。那这部剧的第四幕结尾就是原来的主人，可能在这里住了几百年的这一群人，他们拖家带小拿着行李离开，在樱桃园里传出了斧子在砍树的声音，罗巴辛接管。整个的故事是这样的。吉吉，你之前我们有说过，我们在这部剧里都和今天和当下感觉有很多关系，你能讲讲吗？
因为它就是都是一个大时代的改变，特别就是有这种，我觉得跟可能中国的情况就是近，就是可以说是一个世纪，你放在任何一个年代其实都跟那个年代可以说是当代的故事。
嗯，
特别你 看中文版的时候，你听到他某就是个别的角色会长篇大论的说我想怎么改变世界，或者是我这个世界对我多少不公平，或者是我这个人生在这几十年遇到什么改变的时候，那些其实都是很熟悉的一些变化。特别就是契诃夫，他基本上他每套戏都会有一个像学生或者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然后他就会说一大堆相对来讲比较就是社会话题吧，就是从环保啊、种树啊、砍树啊，就是那种城市或者是农村的开发啊，到就是怎么对待就是有文化的，就是有受教育的跟没受教育的人啊，等等等等，就是很多各种的社会议题，就是有一些的可能就是比较会说就是传统一点的社会，比较所谓的社会主义，就是说我作为有受教育比较富有的人，我去怎么去帮我周边这么多这个可能刚刚是从农奴里面解放出来又没有文化又不文明什么都不会的人去生活，就是他有很多，就是他基本上每套戏都有一个类似这个角色，我们这套戏也有一位这样的角色。但是他在讲的那种的时候，其实就是让你想起了很多从这种就是
象牙塔，
他有一点象牙塔，但是他也有的所谓的那种革命或者是想改变的那种激情，就是年轻人他就还是比较理想化，就是你可能会有点让你想起，比如说你看像就是那种二三四十年代的那种小说，像巴金啊那种，但是同时间也会有一点像那种茅盾子夜的那种，就是有钱人或者是比较旧社会旧思想跟先进思想的那种碰撞。因为我们这套戏里面就是也有一个没落的富人，然后还有一组仆人，但是他因为通过这个农奴的解放，他们就是社会地位没怎么上升，但是他钱多了。因为他这一进来的第一句话就是说我现在是挺有钱的，但是对于他们在他们的眼光了，我还是一个什么庄家汉。中文也就是他是用这个词来说，
是
他还是一个农民，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话就是说就是这种。但是你说就算在今天的话，你到大城市里面，就是特别比如说我在深圳的话，其实很多 他说的这个从就是个这个农民变成可能有钱或者是有学历的这个变化，就是一代人的区别。
嗯哼，
比如说我在深圳，我住在那个华伟附近，那年轻人都是读过大学，然后可能在附近，在华伟或者附近的那种科技公司找到工作，或者是在自己开公司。但是很多父母其实可能就是在农村出生的。
嗯，那当然，嗯。
那其实这个改变就是跟罗巴星的那个是一模一样的。
嗯，
但是你到大城市的话，可能你在上海，你就会觉得人家看你，哎呀，你就是很乡巴比较土一点。
是
因为就是不同，就是因为你是第一代读了书出来在城市赚到钱，但是不代表你，就是你还是会想，就是你会觉得人家看你的时候他是有这种眼光。因为我在香港长大的时候，我们小时候就是整个社会看国内的就是这种眼光。
嗯，
同时间你在香港，人家我因为我爸妈是从大陆过来的，所以香港的小朋友看我的也是这种眼光。
嗯，所以其实是每一代人可能都会，对，就在一个流动的自由的社会都会有这种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都会有这种情况。
对对对，就是没有土著嘛，就是现在就是你土著就是我也不知道。
但我们这个说起来好像把这部剧讲成了一个像
政治化
唐顿庄园一样样讲阶层关系的，其实不是来的。我觉得啊，我们可以待会儿，
他不是讲阶层，但是他有这个成分在里面。我觉得这个是看大家最后导演跟演员去怎么表达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在法国里面，法国版本是很明显的。
嗯哼，因为他的这个黑人选择的这个肤色，仆人当然也包括女儿，就他是一个多种族，他其实是 colorblind casting， 有一点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感觉。
但是他也不是那么 blind，就是他可能他说是色盲去选角，但是你真的是想下去，他也不是那么色盲，因为他的那个所谓的新兴有钱人的土豪，
嗯，
那个农奴的二代是一个黑人，大小姐是一个很法国的法国女人，但是她有两个黑人女儿，当然就是你这里就是可以看她是怎么解读了，因为这个女人其实从其他人的对话里面，她是就是从别人的眼光看她是不是特别正经的，
嗯哼，
或者是从他的他有一个非常有钱的有贵族身份的一个什么姑姑还是什么，反正有一个老人家女的就很有钱，可以救这个樱桃园，但是因为他不喜欢这个我们的女主角，觉得他没有嫁给贵族。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凡尔赛的事情，就是这个女主人其实她的出身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家族，然后只不过他沦为了一个普通地主啊，就是一个一般富豪，然后只不过这个没落了，
追从这个恋爱自由呗。
对对对，相对的来讲，嗯。
那如果你从这个角度来说，他有两个黑人女儿的话，那这一下子很政治化了。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想稍微有一点。想的多，就是想到这个程度，
就是，
想的有点多，有点 over interpret。 对，
对，
他的弟弟也是黑人，
哦，那就
对对对，
这个
他其实是比较不太成立。
不，
我开始说不是喜欢这个经济问题嘛，后来我发现其实他们没有怎么讨论经济问题，我本来以为他们会家庭会议，就是算账啊，
卖不卖房，
对，讨论卖不卖房。其实在柳包夫和他的弟弟的心目中，这完全是一个不能讨论的事情。
对，他一讲钱他就转变话题，
对，他觉得这个樱桃园就是我，就是我怎么可能，就是在不可想象，就是他不能去做任何主动的动作来改变，就是他一想到这个地方脑子就短路了，然后但是本身呢，我确实就会觉得真是他白在巴黎待了那么久，我可以就是说在他的这个俄罗斯这个地方可能金融不发达，或者是你看到的这种转型故事没有看到那么多，但是你如果在巴黎在伦敦，你想一想没落的贵族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事情就是和 就是和新兴资产阶级马上联姻，
跟美国人结婚，
对吧？跟美国人结婚呢、啊，然后赶快去找一个摩根家族的人来和你结婚。然后第二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可以贷款的嘛，可以重新做按揭的嘛，可以抵押嘛，可以做的事情。
他已经好像房子已经抵，他要被拍卖，现在抵押，他没有钱还那个，连利息都没还不了。所以才要被银行收，应该是银行收楼去拍卖、
啊、这个事情是我的意思是他是没有生意头脑和不愿意做这个生意的人、
啊、他不是没有生意头脑，他是啥都不做，
他啥都不做其实选择他走到今天这一步就是因为他之前一直都没有做这些选择，对吧？我就觉得那纯粹从就是从这个理财的角度讲，他真的也是白在巴黎待了那么久。然后我这个就是我看到的一个很可惜的很可惜的一个角度，当然也不肯定不是剧作家的主要的创作动机、嗯、
对，就是他作为这个就是男这个女主角这个女庄园主的话，他是基本上是一个鸵鸟、
嗯、
事情发生了，但是他完全是没有做过任何的行动去改变这个事实。然后就算有人给他建议，给他一个方案怎么做，他还是完全的没有理那个人说什么、嗯、然后最后就很被动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会有一种在历史上，像比如说就是后来在十月革命之后像高尔基啊或者是这些人，他们和我们会推崇契诃夫，就会觉得他笔下描述了就是说这种没落的封建阶级他们是如何的不能够与时俱进，不能够，对吧？然后和新兴的这个
多没用，
对，是多没用。其实它是一种因为这样的解读才这个剧在起码社会主义国家或者是在左派得到传播。但是我
一直做的
我会
继续做下去。
我会又觉得我在看的时候的第一反应是没有那么简单啊！我会特别是这个法国版本把伊莎贝尔·胡贝演的这个柳包夫演得很美，然后他有一种他就是一个把他演成了一个诗人，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一个特别天真
很浪漫的，
很浪，
不想现实的，
不想现实，而且也是一个很甚至是成天都在白日梦的这么一个状态。然后这个状态让我想起，我就会觉得啊，这个状态也挺好的，有什么不好呢？然后你知道
除了穷没钱，
除了穷，但你知道他这个故事发生过几年之后就十月革命了吗？他那个时候正好就是穷人是很好的这个罗巴星罗巴星就成了地主，就会被枪毙，
被枪，
他才冤死了呢。第二代的农奴小孩就马上就
被房子都没盖起来那个开发
对啊，这个开发第二期还没有卖出去就被布尔什维克枪毙。其实这部剧在排演的时候，我有读到和就是契诃夫和斯坦尼有一个争论，就是他的剧本上一直写这是一部喜剧甚至闹剧综艺这样的感觉。
对对、他就是那个四幕 闹剧或者是那种 杂耍戏。
对，然后在法国版本其实是有通过 乐队啊魔术啊他是有意的在 introduce
在还原这种英文翻译一般就是叫 wood view、就是有唱歌有跳舞有搞笑、然后就是可能故事性不是特别强的那种，有一点叫 variety show， 有一点像我们现在看综艺的那种感觉呗。
对，所以其实就
是有一个故事，
就是说剧作家是想通过一些东西破坏掉它的整体性的，他是希望这个东西是一个轻松的闹的东西，但是他肯定不是想拍一个贺岁片，对吧？这个我们也应该可以承认。那斯坦尼好像也是很著名的说，哥们儿你不懂就是你没有看懂你写的剧他说这是一部悲剧。所以我就是一直在想怎么能够把这两个事情，因为本质上来说当你看到一个红楼梦完了梦醒以后，好像这应该是一个悲剧来的啊。然后这里面的悲剧不仅仅是这些有钱人的生活结束了，一个时代终结了，或者是从 纯粹自然保护主义的角度讲，说混乱 无章的房地产开发把自然
自然污染了，
对，把这个污染了这个大好河山。就算是从这个新兴的资产阶级，从这个罗巴星的身上来讲，他最后有一个很哈姆雷特的一个独白嘛，哈，然后你也会觉得他就陷入了一个追逐钱的一个有点疯狂的一个地步。
那就是钱追钱，这钱追钱，就是为发财而发，就是已经没有所可能是反馈社会或者是帮助
他，都不是这个，
他
就是他有点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爱不爱刘包夫的女儿啊，这个叫云尼亚
啊，对对，他已经就是没有感情，已经是他只会赚钱，他就是没有生活，就是他没有自我了，有一点点是。
对，他在感情方面也显示出了一种无能，对吧？他们俩的那个求婚都走到嘴边，他说不出来。你也会看到他身上也会是一种悲剧，所以你会觉得喜剧悲剧上，如果是你来导演这个剧，你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和以及为什么我会觉得把它当成悲剧看是一个更容易的做法，怎么那为什么作者又想让它是一个喜剧呢？
作者实话
作者不懂，
他的看就是对，不只是作者他自己一认为就是这样，他说了就对了。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他可能就是也是在自己在探索什么是喜剧，什么是悲剧。因为我们看喜剧悲剧的话，如果从那个英国戏剧来说，这种莎士比亚的话，结尾结婚就是喜剧，然后结尾死人就是悲剧，不但是死人，其实是如果当一个人从一个高位，他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跟反正他是有一个很固定的定义，他发因为他某一个可能是短处，根据他自己这个短处做了一些决定，然后最后失败了，他是一个悲剧，
就是
他
没有逃出命运的法，
那个、
这个
手心。对对对，然后喜剧就是结尾结婚，这个是最简单的解释。但是如果你唱莎士比亚的话，我们以后也可以看的，就是那个 measure for measure， 最后是结婚的，但是现在来拍这套，再来导这套故事的话，是一个非常黑暗的故事，是一个女生利用她的年轻跟色相，去勾引一个像那些教皇，就是一个有权有势的男人去放了他哥，他哥可能是被忘了是不是一真的犯罪还是被谋虐的，然后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这个女生跟这个有权有势的人结婚，那你现在看大部分人会把它拍成一个非常导成一个非常黑暗的现代话题剧，
卖身葬父嘛，卖身葬父不可能是喜剧，对吧？对，
但是因为他最后结婚啊，
对 对, 对，
所以他就是定义上他就变成喜剧，但是完全不搞笑，就是一个笑话都没有。那你说契诃夫是不是也是有一点点这种？因为反正我觉得现在大部分你看到的版本，都是我会说是偏悲剧来，
是的，
来演，所以他就是你连苦笑都笑不出来，就是你不会觉得他就是他连这些人的那种可能状很滑稽的那个状态，他都不把那一面表达出来，他只是觉得他是可怜，但是可能其实里面有一些是我们可以笑一下，但是是什么笑？是苦笑？是笑自己还是笑他？那就不知道了。
那这个我觉得或者甚至觉得是可笑。
可笑，对对对，就是
荒唐。
Hiring for your small business? If you're not looking for professionals on LinkedIn, you're looking in the wrong place. That's like looking for your car keys in a fish tank. LinkedIn helps you hire professionals you can't find anywhere else, even those who aren't actively searching for a new job but might be open to the perfect role.In a given month, over 70% of LinkedIn users don't even visit other leading job sites. So start looking in the right place. With LinkedIn, you can hire professionals like a professional. Post your free job on linkedin.com/people today.
Planning for your next trip?
Elevate your travel style with Quince.
Quince has all the jet-setting essentials you'll want for your next getaway, like European linen,
premium luggage options, buttery soft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And it's all priced at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and ethical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Pack your bags with high-quality essentials you'll be wearing for vacations to come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pack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
可笑，因为我其实，我昨天晚上翻到一篇文章，我觉得他讲的这个事情还，就是对于找到一种方式去理解这个剧挺有帮助的。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你肯定不知道，因为方照不在，我们就没有办法聊，就是和国内思想这个有关系。就是不是有一本书叫《巨婴》啊，还是叫什么？就是讲中国人都是长不大的小孩的这个大孩子这种感觉。我也没有看过这本书，但是我的粗浅理解是这样的。其实这个东西在很多，你把它追溯下去，他还是想批评体制来着的，就是在很多。父权，就我们讲俄罗斯传统社会就是一个很一个父权社会嘛，然后或者是一个有国王的社会，有一个主宰的社会，你的下面的所有的人只需要循规蹈矩，不需要成为一个我们说的西方的现代 的这个概念说的一个大人
传人，对那种
对一个对自一个对自己的命运负责的人，一个有自主选择有自由，这个自由我可以选择去挣钱，我也可以选择去花天酒地，我也可以选择去私奔，就是这种东西啊。然后契诃夫是他觉得俄罗斯也是一个巨婴来着，
巨婴社会
巨婴社会，所以用这个思路呢去看每一个人物都是长不大的，或者是说他在成长中都是遇到了问题，然后
就停留在一个某一个阶段。
对对对，比如说柳包夫是很明显的一个，他成天他的注意力，对吧，他其实你跟他说什么事情他马上就转到另外一个事情上去了，就是他是一个小孩小朋友的阶段，他和人的对话，他有时候讲话说话突然轻一句重一句的，他去批评那个学生说啊，你都二十几岁了你连个情妇都没有啊，然后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个男人，一下他又觉得自己话说重了又要道歉。但是你说他在其实在感情方面他感情经验很丰富啊，就是他在某一方面是有他的，就好像你说他是一个很成熟的女人，但是他对待自己家庭和对待自己的经济状况的时候又是一个完全无法做出决策的人。然后罗巴星甚至是他就是他的反面嘛，你也可以找出他们两个人都能找出童年阴影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会觉得哎，这个思路挺好的，他可以解释出为什么我们觉得他是喜剧又不好笑，就是说因为是大人在做小孩的事嘛，就是他不合时宜。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哎，也许它是可以变成一个闹剧的，但是我又觉得很难演出来这种感觉。
就是我觉得这个所谓的喜剧感就是你不把它演得很沉重其实是很难的。因为他你想就是如果是任何一个人你家庭的那个钱财都没了。你说不是一个很大的悲剧吗？然后他还什么都不做。
但是你说柳包夫他真的在意，他会，
但是他不在意啊，他这口头上在意，但是他不上心。但是同时间就是因为这个结局是没有人决定去改变任何事情。我觉得可能看到最后你最就是那口气吞不下去的是因为所有人都没有做出任何的行为去改变他们的，就是包括那个罗伯星，他的问题不是不会赚钱，他的问题是就是他就是一个钻石王老五了，他就是钱很多，但是他就是等于感情他很自卑，因为他之前他甚至是那个农民出身，他不觉得妻子配得上人家的女儿，他也是喜欢的，但是他就是肯定他不愿意踏出第一步。那个女的也是，我也不会踏出第一步。然后那个人，那两个人就在这样的。然后到那个柳包富的时候，也是，我很喜欢这个房子，我也不会砍树，我也不会卖，我也不会租给那些小市民来建他们的别墅。 然后其实最后每一个人都没有做出任何的行为去改变他们自己 的生活、
嗯、
我觉得这个是看到最后，如果你的注意力还在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挺难受的。
嗯，
但是可能这个也是一个你觉得是很荒诞，会为什么人就是遇到这么糟糕的情况，为什么不就是你仍然有能力啊，可以自主啊，可以改变，你为什么不做？但是如果你真的是可能回想自己的生命，就是这就是十来二十来三十来年四十来年几十年，或者是身边的人，其实很多人我们遇到这些情况也是不会做出什么太大的
嗯
惊天动地的一个决定或者是改变。
嗯，
其实他可能可笑的地方就是这些人的可以说是无动于衷，他就是不动，他就是坐在那边等等外面的情况把他的情况改好，但是同时间这个世界也不允许你，
嗯，
他这个世界也不会跟着你想的去改变到你想的那个位置，所以你就大家就坐在那边，最后就被这个大社会或者大环境吞掉了。
因为这个剧里有一句话，
现在讲得很悲剧，
有一句话是说大概意思就是说你们都不改变，但是这不影响这个地球继续转下去。
对对、啊、我到时候把你赖在后面了。
嗯，我就在想这个樱桃园被卖掉之后，他这之后他会被迫发生改变，会吧？因为
啊，对，然后你就是说什么十月革命来了
对
然后再打仗，所以反正那些树怎么多熬了五年，就是卖不卖房，就是可能十年二十年之后肯定都被砍掉了。
嗯，
建铁路。
嗯，因为其实对我们刚才也提了一下，就是我在这边看，就是英国有大庄园的人其实经济压力是很大的，第一个是你纸面上的这个钱要交非常多的遗产税，所以你一旦比如说爸爸妈妈死了、
嗯、
你要继承这一笔钱，你没有现金交税，你就必须去按揭掉它，或者你就把它卖了、
嗯
如果你想要留下来的话，这个财产就是你的负担，你就需要去经营它，就是要创造现金流嘛，
要当农民了，
你就要当农民啊，你要卖纪念品啊，你要让大家来你家参观啊，或者是你要办戏剧节呀、啊，
对，补天花
对啊，然后
因为就是漏水嘛，就是房子大，天那个屋顶的面值也很大，然后基本上是永远都是漏水的。
有很多电视节目都是关于这些大地主是怎么自救的，然后你也会、
嗯、
其实我觉得英国人在这方面做的还，当然那些死掉的我们就看不见了，现在活下来的都还是很有商业头脑的一些人、嗯、我觉得
他就是一代代训练的，你要保留他就是不会说随便你想做什么，这个大儿子还是需要就是要成家立室生孩子然后承继家业，这个是、
嗯、
他年轻的时候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他从你出生到你就是要知道你最后的使命、
嗯、
就是要为你家里生孩子然后继承这个物业，就是当地主，但是其实就是当农夫。
或许说我觉得有一个区别，就是可能在英国我们看到的这些庄园主，他实际上是商业，是商人赚钱以后买的东西，他和俄罗斯的那种真的是靠农奴养大的这些人还不太一样，就是可能
对，
在俄罗斯还真的是什么事儿都不需要做，
他真的是他应该是就是商业是经营了好几代或者是好几个
对对对
好几个世纪、
嗯、
因为如果你看那些英国的那些小说什么傲慢与偏见，他没有说得很清楚什么 Mr. Darcy 是干嘛的、
嗯、
但是他有说我这个庄园每年收入25英镑，
对，
他这个每年收入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农产品输出，
嗯，
或者是这个树林它可以砍多少树，那这个树卖出去可能是建那个年代就是可能主要是用来好的木材是拿去建船，那个可以卖的很多钱。
嗯，
但是就是一般好经营人的人都不会伐树，因为树你可能要种50年100年你才能是有很值钱的木材，所以他就是还是养牛养羊啊养马养种地。
有特别你喜欢的人物想讲一下的吗？
就是看不同版本的话，这个罗帕辛就是这个农奴变成有钱人，这富人，这个所谓的土豪，
嗯哼，
这个角色其实很有趣，因为其实在不同的这个制作里面，他给人的感觉变化可以是挺大的，
嗯，
因为有一些就是可能是把他演的比较只为钱只为生意，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对于就是没有任何的同情心或者是情义结，因为他就是说砍树讲得很轻松，然后也说这个什么盖房啊这些，这种话对于这个庄园的主人来说是很难听的话，但是他是说得很轻松，然后很容易这个角色相对 来讲是比较丑化一点，
嗯，
但是我觉得我们看的其实这两个版本的话就是相对来说他们还是相对比较正面。
你不觉得他愿意来买这个樱桃园就是有一些 情在吗？
他买他的出发点是 情义的，对，但是就是
在商言商买下来了以后就要砍，
对就是要砍了，对，就是他买下来，但是到后面的话他那几段话就是有一点点像发泄的这样去讲出来的时候，嗯，那个时候他是蛮意气用事的，就是说你啥都不做，我就是把你最我你把你最不想我做的事情全都做完了，然后你人都没走的话，我就把你的树都全都砍掉。
所以我觉得这个特别符，这个是挺好的，对吧？就是把这个人的他肯定是奴隶的儿子，他身上是有这种要报仇，就是有一点点要报仇，这个的这种感觉，或者是其说的好听一点要扬眉要翻身要扬眉吐气，然后说的不好听一点他是要把地主都给杀了啊，就是他的这两个东西是在发生化学反应的，然后同时呢他又是一个商人，他拿到了这个
资产，很理性的商人，
对他的这个投资他要怎么来让他变现，再同时他又是一个人，他不喜欢的这些人确实是他的家人，就是说他看他长大的这些人，嗯
就是又爱又恨，有一点对他们。
对，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特别怎么讲，就是说你说真正的到时候开布尔什维克开审判大会要枪毙他，你说他是什么成分，就是说他就在现实生活中就给你看一个人是可以很复杂的，
很多面，
他对不同阶层的人都会有很不同的情绪在，所以这个人你我觉得选的是很对很复杂的。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在我们这两个版本你都看到他这种不同面的那种表现出来，
嗯，
两个演员他表现的东西不一样，反正就是他让我想了很多，就是他给我的感觉跟我十年前在美国看的挺不一样，
嗯，
因为当时我觉得美国看的有可能是 Ethan Hawke
啊，OK，
反正我就是觉得当时他把就是英国演员跟美国演员就是分成这个地主跟仆人，
嗯哼，
然后就是美国那边的话就是你会觉得他们特别那种油腻，
嗯哼，
特别不可靠，嗯，然后你就然后中间睡了一会儿，所以发生什么都不
来。那我好奇最后问一个事情，就是你会觉得在人生中你有会觉得自己陷入了一种需要改变需要有一个改变的事情嘛，然后你又通常会怎么你能做出这种改变吗，或者有一个例子可以分享。
我觉得其实挺不容易，我觉得做出改变是挺不容易的，
嗯，
因为如果就是你看周边的话，就是我认识像刘包夫的人，
嗯哼，
就是我们都是做这种文化艺术的话，他那类人特别多，
嗯，
就是家庭背景挺好的，然后也挺幸运的，
嗯，
但是从来都不想现实，然后问题来到也不想去解决，也不会是很直接的面对，
嗯，
然后他也不就是做事情想做就做，然后又不就是反正就是这个人是在我看来是非常熟悉，
嗯，
但是同时间里特别在国内像罗伯逊的人也非常多，
嗯，
因为就是从可能零或者是很低的基础，然后一下很短，就是在他可能十年二十年的时候上到一个就是 有才有势的位置的人，这个也是非常之不陌生的。
嗯，
然后你看各种的新闻啊、八卦杂志啊，或者是周边的人，因为其实整个香港社会有钱人都是这样过来的。
嗯，所以其实很有趣的是，在就是在文化艺术领域，就全是柳
包
夫想赚
罗
巴星的钱。
钱，对。但是其实你看那些女儿的那种，也是挺，或者是那种学生的那种，我永远都是学生，我很浪漫，我很理想，
嗯，
然后就是光说不做的人其实也很多啊，我觉得我们都是
啊。、我正想说这个是最没有意思的。
对，他是最没有意思，但是其实我觉得大部分我们都是纸上谈兵吧。
嗯，
就是网上在骂的那些黑喷，那种喷黑的那
网上谈兵连纸都没有。
没有了，对对，现在就反正其实我们大部分人更多的是，
嗯，
更多是这是所谓的这个理想的学生，
嗯，
理论一大套，什么都可以说的，说好几个小时，对，对学生，但是其实我们啥屁都没做出来呀。
那我们樱桃园就聊到这里吧，希望方照的病能够早一点好。
对，有什么大家有建议看看什么，在 B 站发点连接过来。
好呀，拜拜。
嗯，拜。
希望你喜欢这期节目，在我们的 show notes 里你可以找到更多相关信息和链接，在我们的官网上赞助人可以免费收听 Unpack 系列，每月分享一部经典非虚构作品，你可以在 Twitter 和微博上搜索膨化土豆，关注主播最新的账号和发布，我们的官网是 culturepotato.com。
Planning for your next trip? Elevate your travel style with Quince. Quince has all the jet-setting essentials you'll want for your next getaway, like European linen, premium luggage options, buttery soft Italian leather bags, and so much more. And it's all priced at 50 to 80% less than similar brands. Plus, Quince only works with factories that use safe and ethical manufacturing practices. Pack your bags with high-quality essentials you'll be wearing for vacations to come with Quince. Go to quince.com/pack for free shipping and 365-day returns.